圣经神学是从历史的角度去明白神的心意，寻找神的启示在历史中发展的轨迹，
使我们更深地认识荣耀的神，更坚定地信靠他，服侍他。
请听郑子民牧师为我们讲授
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
圣经神学。
欢迎弟兄姊妹来到良友圣经学院的晋升课程，我们一起要继续学习圣经神学这门课。那今天呢，我们已经来到第十二课哈，我们的题目呢是亚伯拉罕之约，显明神救赎的计划。那这一课呢非常重要，因为啊，亚伯拉罕之约与整本的圣经都有很大的关系。那我们先看几节新约圣经的经文，因为呢我们一直强调啊，我们要用新约的圣经来解释旧约圣经。约翰福音八章五十六节呢就讲到主耶稣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那接着呢在五十八节耶稣继续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还有一节经文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九节，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好，那我们先把这几节的经文呢放在心里，我们先一起来看旧约的圣经。在创世纪第十二章到第五十章呢就记载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的故事。那我们现在把那个大纲啊讲一讲。那在创世纪十二章就记载了神是怎么样呼召亚伯拉罕，并且呢应许他把迦南地赐给他跟他的后裔，神应许赐福他们，使他们呢成为神的子民。那亚伯拉罕呢就愿意顺服神，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就来到迦南地。后来呢他在年老的时候就生了以撒，以撒呢生了雅各，雅各生了十二个儿子。后来呢他的其中第十一个儿子约瑟就被他的其他儿子呢因为嫉妒卖到埃及，但是神恩待他，他就做了埃及的宰相。后来因为饥荒呢，那么雅各跟他的全家人都搬到了埃及去住。那这个呢就是创世纪十二章到五十章的一个简单的简介了。好，那我们呢重新回来，我们来看亚伯拉罕啊。我们先回忆一下前面所学的内容。我们讲到呢创世纪的前十一章，从神学的观点呢就记载了从创世到亚伯拉罕这一段时间的简单的历史，那我们已经看过了。那么后三十九章呢也是从一个神学的角度来记载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一家四代人的故事。那么亚伯拉罕的家族成为神的选民，神呢要通过他们向全人类来启示神的救赎的计划。那最后呢这个应许呢是通过主耶稣亚伯拉罕的后裔而完成的。好，我们先来看看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的背景。那上一次我们已经讲过呢，当时全人类都联合在一起来建造巴别塔，他们不是为了传扬神的名，而是呢为了要传扬自己的名，为了要来对抗神。那神就变乱了他们的语言，把他们呢分散到世界各地。这时候人类就充满了罪恶，充满了混乱，充满了纷争。而我们看到呢，神在惩罚审判人的同时，他的慈爱，他的恩典并没有离开人类。神在这个时候就拣选了亚伯拉罕，要通过他把神的救恩带给全人类。所以接下来呢，在创世纪的第十二章一到四节就这么说了，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那这时候呢，我们看神亲自的呼召亚伯兰。那亚伯兰呢，就是亚伯拉罕原来的名字，后来呢神把他改名啊，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那到底是什么意义呢？一会儿我们再讲哈。那个时候呢，亚伯兰就75岁。那神呢，这个时候就与亚伯兰立约，要赐福给他。那后来呢，神又一而再，再而三的与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来坚立这个约。所以我们说呢，亚伯拉罕之约呢是非常重要的，是神非常看重的一个约。但是在这个约实践的过程当中，也一直受到挑战。然而在不可能成就的情况下，神依然成就了这个约。那亚伯拉罕之约都有哪些内容呢？那简单来说呢，有4项的内容。第一呢，就是神要赐给亚伯拉罕极多的后裔。第二呢，亚伯拉罕的后裔会永远承受应许之地。第三，神必做他们的神，他们呢要做神的子民。第四，世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啊，有3重的祝福。首先呢，神跟他说啊，我必赐福你。那在神的应许当中呢，神就应许赐给亚伯拉罕一个大国，他的名要为大，要赐给他后裔，赐给他迦南地。那这些赐福啊，都是从神而来的。那这个赐福呢，与人在建造巴别塔的时候自己要传扬自己的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个时候呢，人是自私的，他们想要传扬的是自己的名。但是呢，这个时候大国名为大，并不是亚伯拉罕自己抓来的，而是神赐给他的。那么这个是第一重的祝福。神的祝福并没有停在这里，神呢跟亚伯拉罕讲到第二重的祝福，说你也要叫别人得福。神命令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在这个世界上要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其实神拣选他跟他的后裔是要要求他们啊，把神的祝福带给这个世界。那神赐给亚伯拉罕的第三个祝福呢，就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而得福。这个是神的心意，神要拯救全人类都归向神。这也是神拣选亚伯兰的目的，就是通过他跟他的后代，也就是神所拣选的这一个民族呢，把救恩带给全世界。那今天呢，我们就是亚伯拉罕之约的果子，对不对？那因为神通过亚伯拉罕，那再通过主耶稣基督，把这个福气，把这个祝福呢，就带给了全世界。那今天我们看到呢，全世界各地各国的人呢，都有相信主的人了。那但是呢，我们不单单是从亚伯拉罕来得福气，那我们呢也要承受神给亚伯拉罕的这个责任，就是呢我们也要把这个祝福啊带给全世界。也就是在新约的时候，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去使万民来做主的门徒。那后来呢，亚伯兰他就顺服神的话，听神的话，带着侄儿罗德一起出发了。那神呢就为亚伯兰改名哈，把他呢从亚伯兰改为亚伯拉罕。那亚伯兰呢就是尊贵的父亲的意思，亚伯拉罕呢就是多国的父的意思。那神为亚伯拉罕改名呢是有心意的，神的心意呢就是要借助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来祝福整个的世界。那后来呢，神又要求亚伯拉罕和他的后代啊都要受隔离。 那受割礼呢是表示顺服，也表示呢这个民族的人呢都是属于神的。那圣经记载呢，亚伯拉罕一方面顺服神，那另一方面呢他的信心也受到了很大的考验。然而他选择相信神，选择顺服神，那神呢也跟他坚立神与他所立的约。那从圣经当中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之约在当时确实呢面对着很多的困境。首先呢，我们看到迦南地被异族所占据，当时这些异族的人呢还非常的强大，那亚伯拉罕呢怎么样能够得到神的应许之地呢？从人的角度来看呢，只能是天方夜谭。那亚伯拉罕跟撒拉年纪越来越老迈了，但是呢撒拉却不能够生育，那神说要把很多的后裔赐给他们，那又怎么实现呢？然而在这些好像没有希望的环境当中，神仍然掌管着一切，他在困难当中成就他的旨意，这就更显出是神的恩典，神的工作了。那我们从亚伯拉罕的这一段的事迹，这一段的记载当中呢，看到三个神学的主题。第一呢，就是恩典。圣经并没有记载亚伯拉罕比其他人更好，所以神拣选他。那神拣选亚伯拉罕，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我们看，就是在神拣选了他之后，他的生命当中呢，还是有不少的问题。为了保全性命，亚伯拉罕两次撒谎，称撒拉是他的妹妹。后来呢，为了帮神呢，他娶了夏甲为妾，生了以实玛利。所以我们知道呢，亚伯拉罕并不是一个完全人，但神却拣选了他，与亚伯拉罕立约。那这是神的恩典，是亚伯拉罕不配得到的。然而神拣选了亚伯拉罕之后呢，就一直的操练他，帮助他的生命和信心不断的成长。那第二个神学主题呢是拣选，那这个主题呢是跟恩典呢息息相关的。神在万民当中拣选某些人，把神的恩典，把神的丰富赐给他们。那神为什么要拣选一些人，而没有拣选另外一些人呢？可能我们都会问这个问题哈。拣选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神有他自己的主权，他要拣选谁，不拣选谁，这完全是神自己说了算。那神拣选的目的呢，是要完成神的救恩的计划。那这一点呢很重要，这也是我最近呢刚刚学到的一点。其实神拣选某一个人，某一个民族，某一个群体，其实呢是在他们身上有神特别的目的，也就是把神的恩典带给所有的人。那我就听到一个故事啊，我觉得很有意思。讲到呢一个探险队，他们出去探险，结果呢他们被困到一个地方，不能够出去了。这时他们就要在当中拣选一个人出去找救援。于是呢他们把所有的装备、食物跟水都交给他，然后呢派他出去找救援，好来救这些的人。那如果这个人真的出去了，找到了救援，他说，哎呀，我自己得救了。是，他得救了，但是他出来的目的不单单是为他一个人得救，而是呢为整个的团体都能够得救。那这个也是神拣选的目的。神拣选亚伯拉罕，拣选了以色列人，但是为的是呢万民万国都可以得救。所以在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当中呢，神就说你也要使万民得福。那这个就是神的心意了。拣选是在整本圣经当中逐渐建立起来的原则，那是神做事的原则。我们应当小心，不要误会了这个重要的原则，也不要尝试以人的逻辑跟理论把它改头换面，企图呢使它成为一个比较容易接受的教义。那也不可以走捷径，借助一些容易的答案来解开神拣选的奥秘。 有人说啊，或许神预知这些人的信心才拣选他们，但又有人呢，强调神的拣选却贬低了人的自由意志，把人当成机器人或者是傀儡，那这些呢，都是不符合神的拣选的心意的。好了，我们来看第三个神学的主题呢，就是信心。亚伯拉罕相信神，因为神是信实的神，是值得信赖的。那神在极不可能的情况下成就他的应许，因而呢就坚固了亚伯拉罕的信心。后来啊，亚伯拉罕也经历了很多信心的考验，特别呢是神要他把自己的独生子献给神的时候，他就顺服神，照着神所要求的去做了，那神也与他坚立所立的约。那我们看呢，亚伯拉罕因为他信靠神，就与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亚伯拉罕呢被称为神的朋友。那神呢也因为亚伯拉罕的信心，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呢亚伯拉罕也被称为信心之父，他的后代呢都要向他学习完全的信靠神。所以呢与神建立关系不是需要功德，不是靠功德，而是呢要信靠神，而因信呢完全的顺服神。我们曾经讲过呢，圣经的启示是循序渐进的启示，那所有创世纪当中记载的历史的重要的神学主题啊，都在之后的旧约圣经当中会继续的发展，并且呢更加的显明，最后呢会在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当中被成就。所以我们说呢，圣经当中较早期的历史神学会帮助我们明白以后的历史神学，而我们也必须用以后所显明的神学来分析早期历史记载所表达的真正的意义。意思是说呢，早期的历史预示了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而历史的真正意义却远超过当时人们对它的了解和认识了。那现在我们小结一下哈，神赐给亚伯拉罕的约包括了许多的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会变为大国，他们会拥有应许之地，会成为神的子民，那世上的万国万民呢都会因他的后裔而得福。那这个约呢就把神在拣选时候的恩典表露无遗，而立约的福气也必须凭着信心才可以得到。好，我们看完亚伯拉罕呢，现在我们要来看看亚伯拉罕的后代啊，就是以撒、雅各和雅各的众子。那以撒呢是应许之子，而亚伯拉罕所生的其他的儿子呢都不在应许之内，所以以撒是很特别的。以撒是亚伯拉罕年老才生的儿子，那当时呢亚伯拉罕跟撒拉他的太太啊都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不可能生育了，但是呢神却将以撒赐给他们，这表明呢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那神应许了，不管表面的环境有多么艰难，但是呢神还是要持守他的应许。那后来神要求亚伯拉罕将以撒献给神，那亚伯拉罕因着信呢就照着去做了，但是正当亚伯拉罕要将以撒献上的时候，神却用一只羊代替了以撒献作燔祭。那在这件事情上呢，神就向人暗示了代死的救赎的方法，那这次呢就是用一只羊来代替了以撒。那这个方法呢会在以后越来越明显了。那以撒是神的应许之子啊，所以呢圣约也就自然从亚伯拉罕来传递给以撒，也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祝福呢将来都会落在以撒跟他的后代的身上。后来呢亚伯拉罕要求他的老仆人回到家乡为以撒娶妻，那这也表明呢神是要拣选这个家族，那将来呢借着这个家族来完成神的心意。后来神亲自向以撒显现， 与他坚立亚伯拉罕之约。所以后来呢，以色列人称他们的神呢为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那这样的称法呢，就是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立的应许呢，就从亚伯拉罕传到以撒，又传到雅各。那以撒娶了利百加之后呢，他们跟亚伯拉罕一样，到很老的年龄呢还没有孩子。后来以撒祷告，神就听了他的祷告，赐给他跟利百加一对的双胞胎。那神从一开始呢就拣选了雅各，神预言说大的要服侍小的。后来以扫他轻看自己长子的名分，为了一碗红豆汤呢就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但是雅各也不是善良之辈，他用诡计骗取了父亲的祝福。可以说在雅各的前半生啊，他都是凭着诡计欺骗行事。那为什么神还拣选雅各呢？那我们一直讲，拣选是神的恩典，是神的主权，并不是凭着人的行为。但是当神拣选了雅各之后呢，神一直都在磨练他，让他学习信靠神的功课。那我来看看雅各是怎么样成长的。那雅各呢，从父亲那里骗到祝福以后，他的哥哥以扫就要杀害他。那雅各听从父亲的话，就回到老家去，要在那里呢娶妻。但是在途中呢，神就向他显现，并且应许将亚伯拉罕之约的福呢赐给他。雅各呢就为那个地取名为伯特利。后来雅各来到了舅舅家，但没想到呢舅舅欺骗他。那因此呢，雅各娶了他的两个女儿为妻，但是付的代价就是为他工作14年。我们看到雅各自己骗人，也被人欺骗，最后呢是因为神的保守，他才得以保存性命和他的财产。那雅各从他的前半生呢，就学到凭他自己的手抓来的并不是可靠的，唯有信靠神，唯有神保守他，他才能够保全性命。所以呢，在回家的路上呢，雅各呢就与神的使者摔跤，那这个呢就成为雅各生命的转捩点。后来神为雅各改了名字，叫做以色列。从那个时候开始呢，雅各就判若两人，他不再是狡猾的欺骗者，而是成为一个敬畏神的族长了。后来雅各又回到伯特利献祭，就是神第一次向他显现的地方，就在那里他的新名以色列与圣约的应许连在了一起。这个时候神就被称为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了。所以我们看到呢，在神拣选的时候有一些的原则。神呢是把某些的家庭从一个大家族当中分别出来，那亚伯拉罕蒙拣选成为圣约子民的父亲，而罗德呢就没有蒙拣选。在亚伯拉罕的众子当中，神把圣约赐给了撒拉所生的儿子以撒，而没有赐给夏甲的儿子以实玛利。那在以撒的后裔当中，雅各就承受了神立约的祝福，以扫却没有。那圣约的原则呢，继续在雅各身上显明出来。经过恩典的拣选，雅各成为亚伯拉罕之约的继承人，承受神赐给亚伯拉罕跟以撒的应许。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在神拣选之后呢，神继续在这些蒙拣选的人的生命当中工作，使他们的生命不断成长，帮助他们认识神、信靠神。我们发现呢，很多圣经的真理与亚伯拉罕的故事一同出现。那这些真理呢，在往后世代都得以继续的发展与印证。那这个发展呢，也延续到约瑟的身上了。约瑟是雅各的第11个儿子，也是拉结的第1个儿子。那因为众兄长们呢都嫉妒他，就把他卖给了从商的以实玛利人。 而这些人呢，就把他带到埃及去，卖给了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那约瑟呢，在这样逆境的当中选择信靠神。后来他因为不接受主母的挑逗，反而被主母陷害，而被囚在监狱的当中。那经过很多信心的考验呢，最后约瑟终于有机会为法老解梦，而被法老呢指派治理埃及的全地。那当约瑟的兄长因为迦南地和各地的大饥荒来到埃及买粮的时候呢，约瑟就与他们相认，宽恕了众兄弟。最后约瑟说服了兄长带同年迈的父亲雅各，并且个人的家属一切所有的，就移居到了埃及地。那在这个故事结尾的时候呢，约瑟所说的一句话把整段插曲的意义表明了出来。创世纪50章20节，约瑟说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我们或许大惑不解，埃及并非适合神的子民安居之处，他们不应该寄居在一块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成为异国君王的奴隶啊。但是当这个故事逐渐发展下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明白当中的原因了。因为呢，以后呢，神要把他们从埃及地拯救出来，带回到应许之地。那在这个故事里呢，还有两个重点，我们看一下啊。一个重点呢，就是约瑟的两个儿子受祝福的时候呢，小儿子以法莲得到更大的祝福。这个又一次表明呢，神的祝福不是按照人的规条来做的。还有一个重点呢，是对犹大的预言。创世纪49章第10节说啊，龟必不离犹大，杖也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就是赐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那这里的龟呢，是指的君王的杖，意思是说将来呢必有君王从犹大出来。那我们看到呢，后来犹大支派的大卫做了王，是合神心意的王，那神也与他立约，他的后代呢都要一直做王。最后呢，我们看到主耶稣的家谱呢，就是从大卫传下来的。那主耶稣呢，他才是真正的王。那在这一刻呢，我们看到神更新复兴更进一步的应许。在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当中，我们看见神立约承诺的主要意义。在神赐应许的方法和保守当中，显明了神的拣选与恩典。在人看来似乎是绝望、困难与障碍，然而神的应许仍然坚定不移。神又将他的应许由以撒传给雅各和他的12个儿子，他们将会承受应许之地，成为神的特别的子民，成为万国得福的器皿。那在这里呢，我们继续看到神的国的这一幅的图画。神掌权，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呢成为神的子民，他们要在迦南地来遵守神的旨意。那这一幅的图画呢会继续的向前发展，我们下一课再继续的分享。如果你对圣经神学有任何的问题呢，也欢迎你写信给郑子明来询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愿神赐福你。